福音书中也是论到这个末世的这样一个时代，对啊，就是说呢，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说，耶稣再来的日子怎么样，就像诺亚时代，人们怎么样吃喝嫁娶，洪水又突然又来了，对啊，也像罗德的时代，人们怎么样又吃又喝怎么样又建造，但是呢，审判突然就来了。对啊，我们在上一次呢，我们讲到的，我们要警醒什么，等候主的日子，因为什么？因为主日子来临就如同贼一样。但是呢，圣经同时也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是怎么样？公明之子，我们是白昼之子。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些时候，我们理应当怎么样有一个清醒的怎么样认识，或者我们说是预备，因为我们不是活在幽暗当中，我们不是活在怎么样黑夜里面，而我们是活在光明里面，光明里面。所以说呢，在上次呢，他们说让我们怎么样以信和爱当作护心镜，把得救的盼望怎么样当作头盔戴上。然后怎么样？让我们彼此劝勉，相互的建立。我们说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大纲，但是劝，比如说在上次我们没有很明确讲说，我们在这个警醒等候的时间，我们更应该怎么样如何去做？我们知道保罗的书信它有一个特点，一般是怎么样？前面是怎么样？讲一些教义，或者我们说叫理论，然后后面呢一定会给受限的教会或者弟兄姊妹一些切实的我们应该如何去做的，或者什么实际的在教会当中如何去怎么样应用和生活的，对啊。所以我们在上一次我们说讲到了主的日子，讲到了怎么样我们要警醒谨慎谨守，但我们怎么去警醒谨慎谨守呢？所以呢在后面这一段呢，在提撒尼迦后面这一段呢，就是怎么样保罗具体的去告诉弟兄姊妹们，你们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如何去在地上在教会当中如何去生活。所以我今天要告诉他说，我们既然是公明之子，对不对？那么我们就应该有一个怎么样公明之子的样式，公明之子的怎么样行事为人。所以我们今天就要通过保罗这后面一段时间，后面一些经文，我们来学习我们今天在地上如何去过一个警醒谨慎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真的谢谢你，谢谢主你为我们的罪流血被钉在十字架上，感谢你为我们舍命。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我们在这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完全的仰望在恩主你的手里面。主啊，我们是被你重价赎买回来的。主啊，我们是被称为是公明之子的。主啊，但是很多的时候，主啊，我们活在这样一个末世的时代，活在这一个黑暗的时代，主啊，真的求主，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有信心，帮助我们有能力，能够在这样一个时代活出主啊你在我们身上的使命，活出我们应有的样式。我的主的神啊，就求恩主，主啊，你恩待我们下面的时间，主啊，你的话语就放在我们的中间，点亮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看到主啊你的心意如何。谢谢主，我们如此的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先看就是第一段，就是说保罗首先对弟兄们他们有一个劝勉，是要他们怎么样，对，就是一段，我们要他们要尊重在他们中间劳苦的人， 对吧？不是因为什么，是要因为他们所做的功，并且怎么样，你们也要彼此的和睦，彼此的和睦。所以说，我们要对教会这些人呢，我们要有一个爱心的怎么样敬重，敬重。其实我们来讲说，当然我们很明显在这个地方讲到怎么样，是在教会的里面怎么样做管理者、治理者。当然不仅仅这里面是包括全时间在教会工作的，也包括怎么样那些怎么样代职服侍的弟兄姊妹，在代职在教会工作的。其实我在教会这些年呢，其实说难听话呢，我是感觉在教会里面做代职服侍的弟兄姊妹比全日在教会工作怎么样可能更加的辛苦。因为他们不仅仅要顾怎么样他们在地上工作的事情，他们也有怎么样家里的事情，对啊，还要怎么样再抽出更多的一些的时间怎么样去照顾怎么样教会的事情，教会的事情。所以说我们说对于这些人我们应该怎么样用额外的爱心去敬重他们。当然敬重这一个词它包含了怎么样，是我们要对这些人他们的价值，就是他们所服侍的这些价值和他们的地位怎么样要予以怎么样承认，要予以怎么样尊重，对吧？在敬重这个词在原文当中呢，它怎么样，它有一层意思嘛，是它是说敬重这个词它是经过考虑和评估后对其所得的一种的认定。这就是说我们要对在教会里面无论是全职的还是有代职的这些弟兄姊妹们的，对啊，我们要对他们的所做的怎么样要一个肯定，要一个确定。其实这次也是就是当我们肯定确定的时候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对他们的最大的一种的尊重。其实对我们来讲说，对不对，无论我们是今天的是成年人还是小孩子，做一些事情都希望能够得到怎么样别人对我们怎么样肯定，就是等肯定的时候呢，他觉得怎么样他被尊重，或者他觉得怎么样他是有价值的，他是有价值的。所以是一样，我们对他说教会呢，我们弟兄怎么样要对待教会的这些无论是全职的和代职的弟兄姊妹的他们所有做的一些事情，我们要给他们怎么样真实怎么样确定，因为他们也确确实实怎么样是为了教会为了神的国的事情吧去做这个事情付出了。当然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在第十二节说怎么样，就是怎么在你们中间怎么样劳苦的人，劳苦的人。但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地方保罗他可能更多的是在讲一些全职的一些，所以从十二节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一些就我们说对于传道人呢，他也有一些怎么样可以说是作为一个传道人你要必备的怎么样三个条件吧。第一个就是说你一定要怎么样有发于爱心的怎么样劳苦，发于爱心的劳苦。这意思我们说就是我们说借鉴我们说在这个提撒罗尼迦前书，也就是说因你们爱心所受的劳苦。其实我们要知道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他不仅仅劳心他也劳力，因为很多的时候在教会一些的工作很多时候人是看不见的，就像我们说可能你在公司的工作啊，你的业绩啊什么的来去评判，这样你是不是好好的工作了，你的业绩怎么样或者你工作效率来说明你是不是怎么样好好工作了。但很多时候我们说呢，教会里面可能跟世上这些怎么样公司还是不一样的， 市场工会。但呢，我们也知道，在很多时候，有些的教会呢，他会把教会当作世上的那些公司来去管理。反正我来美国之后呢，是有听说了，对吧？有些教会呢，去找这个，因为北美嘛，大部分都是聘牧制嘛，要聘请一个牧师，啊。OK， 就是当然其他条件先不说啊，就都讲什么神学院啊什么的，这咱们都不说。他可能有些呢，就聘牧就要求一个是啊，你这个牧师啊，你这今年一年呢，你要让我们的教会的人数要增长到多少？对，或者呢说呢，牧师啊，这个你来我们这边做牧师呢，你要使我们的教会这个每年的奉献怎么样，增加到多少？对啊，这是一个考量你这个牧师的一个怎么样一个指标。其实我不是说这件事情它完全的不对，但确确实实怎么样，我们说它不是很合适。是我们说教会我们需要人数的增长，教会怎么样需要怎么样奉献的增多。但如果我们把这个作为一个衡量牧师他的是不是适合做牧师或者适合做这个教会牧师的一个指标，确实有点欠妥了。对，我们更应该看重什么，这个牧师他是不是尽心竭力怎么样为着神国的事他去劳心而做。因为对我们来讲说，很多的时候我们人呢是比较容易形成怎么样事工导性型啊，我们要看做了多少事情，对啊。其实我们说在教会的里面，或者我们说神看重的不是你做多少的事情，而是怎么样这些人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在他们生命当中有没有经历到神，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神。所以我以前我在读书的时候，我们老师常常说，一定要把这种事工导向怎么样转化成怎么样人生命的导向。所以我们需要，我们在推荐一个施工的时候，我们真的希望我们推荐这个施工能够去怎么样去完成，能够很好的结果。但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却忽略，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什么呀，是在这个施工的过程当中参与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生命有没有发生改变，他们在这样施工的过程当中他们的生命有没有成长。这才是我们说我们更加去关注的，并不是说结果不重要，结果同样重要，但它是第二位。第一位是怎么样，是这些怎么样弟兄姊妹们，参与弟兄姊妹他们生命有没有改变。我从大陆出来，可能大家都知道，因为我在大陆呢是这个家庭教会背景，所以以前我知道的我认识的大部分教会呢都是家庭教会，在大陆呢就被称为怎么样是地下教会。地下教会，对啊，其实我们说从那个时候改革开放之后，其实大陆的很多的家庭教会怎么样都快速的发展。然后呢，你快速发展你就需要人，对不对？你就需要同工，所以说到今儿呢，就在大陆的这些地下教会就有很多的，我们说不管是说我们说是地下的神学院，或者是怎么样地下的这个培训班就应运而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有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他们可能初中毕业，对啊，或者说呢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什么呢，他们因为他们父母是基督徒，甚至是教会的传道人，他们就把孩子怎么样送到这些神学班， 希望他们也能够将来怎么样去服侍神。当然我想到的说这个结果呢可能令大家都不太满意，因为啥？因为这些人怎么样，他们从 在这些地下神学班哈，有的读两年，有的读三年，然后怎么样毕业，毕业之后然后就走向合唱。因为呢他们没有，很多时候大部分是父母的意愿嘛，他们没有很多怎么样人自有神明确的呼召的。但是当进入合唱之后呢，就面临很多的挑战，很大的压力，以致呢就是说大部分吧，可以说就以前吧，可能有个最少70%-80%的人呢，然后呢在这个合唱上服侍几年之后怎么样就又退回去了，又重新怎么样去市场去找工作，在做什么呢？可能对如放我以前我就觉得好浪费啊，要辛辛苦苦浪费两三年的时间，对不对？你去读神学，你读神学其实的目的目标是什么？就将来要全职服侍嘛。如果将来不全职服侍，那为什么要去读神学呢？但是又会发现怎么样，我们这样怎么叫夭折率非常高，战损率怎么样非常的高，对吧？所以以前我想说，哎呀，真的是太可惜了。如果你有那些把应该附在怎么样更有愿意怎么样去出来服侍的那些人的身上。但后来过一些年呢，我又思想就有些的转变，我的思想就有些转变。是我们看着是好像是怎么样，他们花那么多的时间去读神学，然后怎么样复习，然后最后怎么样几年之后又被迫又回到社会又去找工作。从本质好像怎么样，你花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金钱又浪费，对他都是一种好像是一种浪费。但是有时候又回头来看呢，这些孩子们虽然他们没有全职在教会服侍了，但大部分还是有一些怎么样代职的释放。我们说最低最低一点怎么样，他们没有离开神，他们没有离开。如果有大陆背景，大家都知道，在大陆怎么样？你从小无神论，对吧？然后呢，信仰无论是在学校里面，又是受排挤的，对吧？这些孩子他们其实怎么样？在学校怎么样？无论是学习还是这种信仰怎么样，都是比较艰难的。大陆最近这些年又出现一个内卷这一个词，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其实这个不是今天在卷呢，是一直都在卷，只是什么现在是越卷越厉害了。所以在大陆很多的这个我们说这个教会的这种这个学生团或者青少年团体的话，可能小学还有人，你到了初中高中团体怎么样，基本是没有孩子，因为咱们各要怎么样辅导班、兴趣班，基本上周六周日怎么样就占的是完完全全的。然后我也就是跟我家大儿子是同岁的一个小姑娘，也是我在国内教会的，她从初中呢就开始是那个住校，对吧？就国内一样，对吧？就是他就在广西柳州，他家就是柳州市的，但是怎么样要读那个学校你必须要住校。这个七年级，对，国内这边是七年级，七年级八年级的时候还好，就是什么礼拜六回来，礼拜天怎么样下午返回学校，就是说你最起码你还有一天半的休息的时间，对吧？进入国内叫初三，这边是九年级，对吧？两个礼拜， 只有半天，孩子半天就礼拜天下午回来家里转一圈，然后怎么样又回学校，又回学校。所以真的说很多的时候这些孩子们你想让他们去聚会什么真的是没有这样的时间，或没有这样的很多时候空间给你。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说，很多时候就是说，对于这些人来讲，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说，好像他们看似弄不得很，但是怎么样，在信仰上他们确实怎么样，完全的坚固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看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用我们的眼光，或者是我们用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的眼光看一些事情，但神不是。神更看重的怎么样？是我们的生命。神看重的，所以很多时候就说，后来我的观点说，虽然怎么样，他们花了两年的时间，甚至三年的时间，对吧？因为在大陆哈，跟在美国不一样了，在大陆像读这些神学班，这个地下神学院什么，是你是不用花费怎么样一分钱的，对吧？就是说你那两三年怎么样吃？住怎么呢？都是由怎么样，神学院或者是怎么样，由教会去负担。但怎么样，他们的信仰却坚固下来了，就这样。所以很多时候我就说，在教会怎么样，或者在神的眼里面怎么样，他的眼光和角度的判断跟我们是不一样的，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对啊，可能今天我们如果说有一个人怎么样，他在我们这边说你去读神学院怎么样，读了几年，最后怎么样，你又找其他工作，我们觉得那你读了神学院几年真的是很浪费啊，美国的学费又这么高，对不对？你在家上生活费真的好浪费啊。但很多时候我们却不知道，也许就因为他读了，他的信仰却完全的坚固下来，他信仰却完全坚固下来。所以说真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要学，有时候时候呢要从神的角度去看待。所以对于传道人来讲说呢，说他要有一个条件，什么他一定要怎么样，为着爱心怎么样，为着神工的事怎么样去劳苦。这种劳苦不是说他要通这样的方式去赚取在这世上的名声，在教会当中的地位，而是真正怎么样，是发出从内心当中对神的爱而去怎么样做这件事情。并且怎么样，我们说呢，并且怎么样，他要在主里面去怎么样治理。治理在这个地方他重点的方向是指着怎么样，要以身作则。作则就是说传道人我们应该做成，要成为怎么样众人的表现表率，使人能够怎么样去，其他人能够去，全心能够去跟随他，去跟从他，去跟从他。所以说当然治理呢，我们说也教也含有怎么样照顾和牧养的意思含义在里面。所以对于一个传道，他要在主里面得体的照顾照管和牧养神的全羊，神的全羊。所以说在彼得前书第五章，对吧，彼得对这些在教会做牧者的牧长呢就说呢，说有这么一句话，说我这做长老的，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所以说对于大家讲说呢，说对于在教会做传道人的，你应该怎么样成为群羊的榜样，你应该按着神的旨意去照顾和牧养神的羊，牧养神的羊。我们说这是第二个怎么样，所以说要 就是那些在主里面怎么样治理的。然后怎么说？第三说是在劝诫你们的，劝诫你们呢是这个意思呢，就是在他有指导、劝诫，有指导、教导和警戒的意思。就是说，传道人在真道上要给弟兄姊妹有一个正确的怎么样指引。就是我们说在道德上，在伦理方面，在我们生活当中要给有从怎么样圣经的方面给弟兄姊妹有一些的怎么样指导，指导。所以我们说这是从这来看，说对于在这些的人怎么样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怎么样应当去尊重，应当尊重。当然我想在这个地方提醒一下，我们对传道人都应当去尊重，无论是代职的全职服侍弟兄姊妹，还是代职服侍的，我们都要去尊重。但切记切记，不要沦落到怎么样个人崇拜里面。对吧，我们常常说在这个世上有追星，对不对？你看那些明星去什么一个，或者是一些演唱会，对吧？可能你们在这边生活比较久了，你们知道有一个人叫刀郎吗？刀郎啊，知道有人知道哈。他不是前些年不是隐退了10年吗？他以前就是我记得他最第一首歌就是那个2002年的《第一场雪》，哇，那个时候我那时候也是还没有信主，那个真的是在大陆哈，大街小巷都是这首歌，对啊，什么二路汽车停了在怎么样，那个八路的车站，对啊，后来不明白这个歌词，后来他知道啊，在这个乌鲁木齐啊。有一个二路车，第二路车，然后它有一个车站的名字就叫巴鲁，就叫巴鲁呀。哎，就是说，他后来因为一些原因，被这个所谓的这个当时的中国的主流乐坛给排挤，他就退隐了。是去年还是前年了？应该是前年了，对吧？前年就怎么样，重新怎么样？杀回来，对啊，就比较流行的，可能你们应该听了，叫《罗刹海市》那首歌。哎，反正是一般人你听不懂，呀，一般人听不懂，呀，就是我们说要情志回归。最近这从去年开始，然后他在不管是在大陆内地还是在澳门，不断的去巡回演出，哇，真的是怎么样？人山人海呀，人山人海。当然他因为他很多的歌词写到了这个中国很多的一些的侧面的一些的暗讽这个现实的这个社会很多的一些的这个可以说是黑暗面吧，对吧？所以引起很多的共鸣，对吧？就有很多我们说追星的人，很多追星的人。但其实我们说在教会的里面有没有追星啊？其实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怎么样，我们也很容易怎么样有这些追，但是他们是追那些明星啊，不管是演艺的还是歌声的，在教会里面是吧，追求怎么样，我们不叫明星，叫名目，对啊，哎，觉得哪个牧师怎么样特别有名目，对啊，像我们说呢改革宗里面，对不对？华人的里面哈，可能比较推的就怎么样，像这个现在还在这个滕从容，对不对？啊，滕从容当然他的也有很多，是吧？其实在大陆内地华人里面，以前呢有个叫阮志明的，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吗？拍了他是有一个创立一个神州的这样一个 神州传播的这个亚西签啊，是吧？和这现在怎么样？又这个什么翁之勇啊，什么这个郑伯立啊，是吧？其实我们说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也有一些的名目，甚至一些的神学家，对吧？其实，在教会里面也会出现这种怎么样？我们所谓的追星，虽然我们不是追那些明星，我们会追这个名目。并不是说这些不是说的，但是说如果我们把它过于抬高的话，就会出现危险。我们知道牧师也是人，牧师也会犯错。对，那牧师他不是神，他也不是一个怎么样，他也有他软弱的地方，他也有会犯错，是吧？他既在圣经当中，他可能会比较更加的全面，但他也有怎么样，他可能没有看到一些的面。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记住了，我是希望说我们最终我们是要回到怎么样圣经来。就在圣经常常的提醒我们说，到了末世的时候怎么样，有那些假的先知假的教师起来，来迷惑怎么样神的百姓。那我们如何去判断这个人是假的先知，是假的教师呢？我们只有用圣经，只有用圣经，对吧？所以真的我是希望呢，我们真的能够完全怎么样去回到圣经的里面。我们是要去尊重在我们中间这些怎么样为主劳苦的人，但是怎么样，我们千万不要怎么样去把他们搞成崇拜，是吧？去追随，对吧？觉得啊，你这个牧师很大，他讲的东西怎么样，就100%怎么样都是正确的，也许，但是吧，你千万千万不要忘了怎么样，在你里面有圣灵。我们唯一的怎么样老师怎么样是耶稣基督。对，我们并不是说要去怎么样去怎么样去否定权威，是我们要去尊重他，但千万不要怎么样去崇拜他，不要去崇拜他。所以来讲说，这是我想听，希望我就说，我希望能够在这方我提到，就是说，是我们要去尊重这些人，但我们千万千万怎么样，不要去崇拜他，对吧？我们要尊重他所为着神所做的一切的功夫、一切的工作，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去崇拜他，对吧？我们去尊敬他，我们去尊敬他，是因为怎么样？不仅仅怎么样是他什么有学什么，而是怎么样他手中的工作，就像第三十三节说，又因他所做的工要用怎么样爱心格外的尊重他，是因为他所做的工，不是他有什么地位，不是他有什么多高的这个学问，对吧？不是他在这个社会当中或者是怎么样上面有多高的地位，而是怎么样他所做，因为他所做的功，因为他所做的功，我们要学会用爱去敬重。但在这个尊敬的时候，自然呢，当我们彼此尊重的时候，怎么样就会怎么样产生和睦，就会产生和睦。我们要知道，无论是在这个世界，还是在教会，人与人之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呀？和睦，我们可以说，今天我们看这个世界，对不对？俄乌战争已经打了三年多了，对吧？中东怎么样？虽然没有大政，但小政不断。无论是人与人之间，还是国与国之间，对吧？没有和睦。没有和睦，所以说也说呢，说其实我们说在教会的里面也是一样。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耶稣在临死之前，在克西马，我们说有个祷告嘛，又被称为是大祭司的祷告。 其实我们说呢，在里面非常非常有一个重点，就是什么？耶稣基督什么？是要众人怎么样？能够合一，合一怎么样？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和睦嘛。当你和睦了怎么样？你才能够去合一，你才能够去合一。所以我们这样说，我们要其实对于我们对于今天我们在家里要有一个认识吧。虽然我们都知道，但真的不一定能做到。所以神才会在科学上来说你们要和睦。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呢也是特别的教导说你们要怎么样彼此和睦。这样的和睦不单单包括怎么样就说是教会的服侍者和弟兄姊妹之间。弟兄姊妹之间也是如此。睦就是说教会的同工或者治理者之间更是如此。更是如此，更应该怎么样和睦。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就在马太福音里说怎么样，使人和睦的人怎么样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就是说作为神的子民，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理应能怎么样使人和睦，那么我们之间怎么样也要怎么样和睦。那其实我们说教会的和睦是怎么样去善待教会的这些服侍人员的一种怎么样最好的体现。教会不和睦，你的很多的事工怎么样都很难开展。因为怎么样，所有的力量全部内耗了，全部内耗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来讲说在教会的里面追求和睦是所有人的，不只是说是教会的带领者、教会的同工，而是怎么样，是每一个在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去怎么样追求和睦。咱们都是华人，对不对？华人不是有句话吗？叫怎么样？家和万事兴。教会也其实也是，因为我们教会就是神的家嘛。如果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每天都是怎么样？吵吵吵吵吵吵，你想嘛，这个家会像吗？对啊，只有当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彼此去和睦、去建造的话。家才会兴起来。其实对教会也是一样，当我们教会无论是弟兄姊妹，无论是服侍者还是被服侍者，我们都能够怎么样彼此的和睦，对吧？在这个团体里面怎么样有神的爱在里面，教会才能真正的复兴起来，教会才能够真正建立起来。所以说在这个地方保罗特别的去强调说怎么样要你们要怎么样彼此和睦，要彼此和睦。当然紧接着呢保罗又说，在这个第十说，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也要向众人忍耐。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说真实的，是吧？在我们的教会的生活里面，在教会里面就会有这些怎么样，一些不守规矩的人，就会有一些灰心的人，就会有一些怎么样软弱的人。当然呢，对于这些不同的人呢，他给有一个，也就是说，对于这些不守规矩的人，我们需要的怎么样？是警戒。不守规矩怎么说？不遵规蹈矩、犯过错的人。要在提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他讲到说，你就知道说，因为在你们 应就是说你们应当与你们就是三章第七节说，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的时候，未曾不按规矩而行，也未曾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怎么样效法我们。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为我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这其实我们说呢，说看看说，其实在那个时候怎么样，就是在教会有一些怎么样不守规矩的人。其实我们说呢，在我们知道在每一个教会他都有每一个教会一些的规矩，但不是所有教会都一样。但是呢，我们说，但是反而我们说，每个教会它都有它一些，我们或者叫怎么样，教会的章程。但是我们说呢，说确确实实在那个时候呢，会有一些人怎么样，他们怎么样，不守规矩，就是他们不尽他们日程所登尽的本分，反而怎么样是专管怎么样，闲事。中文不是有句话叫无事生非，叫什么是无事，这个人怎么样，闲得慌，总要怎么样找点事情出来，然后怎么样凸显他的存在，然后怎么样就生出很多是非来，生出很多事来。所以呢，对于这些不守规矩的人，对吧，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去警戒他呢，就是其实说就是要告诉他你不可以再这样去做。其实我们说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教会很常常说我们要讲爱，我们要讲包容，是我们要去包容，但是怎么样在包容的前提下，是我们不能包容他所做的一些事情，我们要包容这个人。对于如果是他做的这些事情是不符合圣经的，或者是甚至怎么样能够引起这个教会混乱的，一定要怎么样去警戒他。因为很多时候今天的教会常常我们在警爱，很多时候怎么样忽略了怎么样教会其实有怎么样权柄是去警戒的，是有这个权柄去警戒的。但是呢，我想在这个地方提醒弟兄姊妹的是怎么样？说这样警戒的这样的警戒，不单单只是说是啊，由教会的同工、由教会的领袖去做。在这个地方去，他保罗说什么？说是什么？说我又劝弟兄们，起码说是弟是，如果教领他不知道，你旁边看见，你也可以怎么样，凭着爱心怎么样？去给他一些的提醒，甚至一些讲解。当然，在处理这些事情上，要有智慧。对吧？但是我们都说，在这个地方，他就说，我们说从这一段，我们可以完全看到说，他讲的怎么样，不单单只是针对的是什么，而怎么样是所有的人。对于这些人呢，我们要去警戒；对于这些怎么样灰心的人，我们需要去怎么样？去勉励。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些灰心人是因为什么，也许被目前的暂时的困难他的信心摇动，但不代表他就是以前怎么样他的信心不是很刚强，不代表他以前的信心不刚强，他可能信心以前是很刚强的，但是因为最近时间，对吧，因为一些的事情他软弱了，他灰心了。那么对于弟兄怎么样，我们要去怎么样去勉励他，劝勉他，对吧，让他能够信心能够再一次怎么样更新起来。然后第三个人呢，怎么样是软弱的人，就是对那些怎么样他们的信心的生命还不够牢固，他们的生命还很幼小。对于这些人呢，我们真的要去怎么样扶持嘛，就是要起码去帮助他，要去体谅他，对吧，陪伴他走过怎么样，让他的信心从幼小 逐渐长大，从不坚固到坚固，对吧？一点一点怎么样，把他的生命怎么样带进起来，带进起来。所以我们说，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常常也会出现这些的人。当然，神允许这些人的不守规矩的人、软弱的人、灰心的人在教会里面出现，就是要让弟兄姊妹们能够怎么样去彼此怎么样去建造。不是说啊，我很更勤，对不对？我就一直能够更勤下去，你也会有软弱的时候。那就像弟兄姊妹们常常说，我们觉得是不是教会的这些牧师啊、长老啊，他就一定要很更勤？其实怎么样？往往怎么样？牧师和长老，他有的时候也是很软弱的，他也有他的有的时候怎么样？他那个属灵的低谷期，属灵的低谷期，他甚至有些的牧师怎么样？他甚至怎么样？低谷到一定程度都不愿意去服侍的。你看，可能弟兄怎么有些人知道，我这几年每年的前两年每年的暑假，这个六月份，我会跟一个机构，还跟一些的牧者，我们去进山里面，就是完全的就是那种，就是咱们叫什么，叫不能叫背包客，叫什么？就是完就是没有任何的电子设备，因为进了山里面了嘛，所有都没有。然后呢，每个人背这个几十磅的行囊，然后进山。进山之后呢，就是与外事完全隔绝。我们大概每次也就是个一般控制，我们是控制在十个人左右。啊，就是大家能够彼此去分享，然后彼此去激励，也听到很多牧者的他们的一些生命的历程。真的，很多时候他们真的有的时候也真的是会软弱、软弱、软弱到一定一个很低、很低的一个谷底。可能我们说在教会好像我们看不见。对不对？牧师好像看着怎么样都很更新，但其实他们也有很多软弱的时刻，软弱的时刻。所以这弟兄姊妹在这个地方，就说教会，就是我们说神允许在教会的里面有这些不同的情况的存在，就是要让我们怎么样彼此去帮助，彼此建造。同时怎么样，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说怎么样，说也要性怎么样众人怎么样忍耐，对吧？真的很多时候人的功课不好学，人的功课不好学。尤其当我有了孩子之后，才发现怎么样，自己有时候经常是怎么样看着孩子怎么样做一些的事情，干一些事情，那个这些灯有时候会发火呀，发火之后再反过来看，哎，自己怎么样？没有那个忍耐。其实我们在教会的这一面也是一样，说呀，你看你都这么大人了，教会的这个圣经明明教的这么清楚，牧师是什么也这么去讲，你为什么你还要这么去做？真的，可能说我们是常常是容易失去忍耐之心的。忍耐之心，尤其我们家三个儿子，啊，天天家里和打仗似的。一出门，三个人坐那个第二排嘛，不会安静五分钟，一会儿就叫起来了，一会儿就怎么样，要不是就哭了，一会儿要不说哎呀，他又怎么我了，啊，我在这前面开着车。有时候真的那个火啊，腾就上去了。这真的有时候，当然你在那个时候不觉得啊，觉得怎么那个火上去，但其实等事后过后，会发现怎么样，自己真的是很多时候怎么样，忍耐之心太不够了。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时候怎么样，其实我们教会有这种人，也是在不断的去操练我们怎么样。是否有一个忍耐的心，其实也是在操练我们怎么样生命的品格。 对吧？甚至很多时候，可能有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对别人有忍耐之心，对我们怎么样，家里人怎么样，就没有忍耐之心。对吧？我们可能对陌生人会有一些忍耐之心，但对于我们怎么样，身边很熟悉的人怎么样，就没有忍耐之心。对吧？尤其怎么样，就是我们说父母跟孩子啊，或者夫妻之间呢、啊，对吧？很多时候最容易怎么样，就失去这样忍耐，失去这样忍耐。所以我们在这儿说，神让这一切，神允许这一切在我们的中间，就让希望我们通过这样的环境，让我们不断去学习，对吧？我们的忍耐，操练我们的忍耐，学习如何怎么样相互的劝勉，对吧？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的工作，这些的事情，不是单单属于同工的，单单属于怎么样教会带领人的，而怎么样是每在教会的怎么样每一个弟兄姊妹之间，这、就是我们彼此相互间的一个责任。对啊，我们知道在新约当中教导忍耐的功课也很多。对啊，唯有怎么样忍耐到底嘛，怎么样才能得救？对啊，唯有忍耐到底怎么样，要有爱心怎么样帮助他们怎么样到底？所以说，只有当我们能够去忍耐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才能够继续下面一个什么呀，就是以善报恶，或者是怎么样以爱生恶。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够忍耐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落什么以恶报恶的这样。当然我们知道 这肯定是不对的，肯定是不对的。但如果我们失去忍耐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去滑落到那个方向。反而怎么样，在圣经告诉说，你们要常常怎么样去追求良善，追求良善。但很多时候我们又说，那什么是良善？什么是良善？按圣经书，按这个，也不是，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四福音当中有一个财主不是去见耶稣吗？说啊，良善的夫子啊，你要怎么样？耶稣怎么说？没有良善，除了神之外，怎么样？没有良善。所以我也想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在我们人的本性里面是没有良善的。在人的本性里面是没有人，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都有原罪，对吧？我们常被称为罪人，不是因为你做了错事，或者你犯了罪，你有了这个罪行，你被称为是罪人，是因为怎么样？你在你的里面是有罪性的，对吧？所以你是个罪人。所以说对于灵善呢，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来看，你说那么我们如何去追求灵善，就这么除了神之外没有灵善的话，那么我们只有去效法神。那效法神很空洞，那效法什么？就是效法耶稣基督。对，耶稣基督他在世上所言所做所行，就是我们怎么样效法他榜样。所以很多时候常常我知道在我们常常在教会里说，说当你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不知道如何去做，或者你不知道如何去决定的时候，我们说有就是说你要换位思考，说假如耶稣在这个时候他的会怎么说或怎么做，或者他会怎么样决定。其实这是一个怎么样，就是一种效法，这种效法。所以说我们当然了，如果我们想追求良善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对圣经要熟悉，要熟悉，那我们就要去怎么样？自己怎么样？要去多读圣经，这样以此我们才能够去明白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这位神他的行事法则是什么。那么我们才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才能够真正的怎么样活出这样的良善来。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如果是我们顺着我们本性 去生活的话是活不出来的。我们唯有怎么样去回到圣经的里面，我要很想说，所以再讲说，在十五节就是说，你们要怎么样谨慎？为什么要谨慎？因为我们很容易怎么样，是顺着本性活出我们很多东西来，而良善的这个东西怎么样，是很难活出来的。就是这谨慎，就是在提醒我们自己，遇到事情，好好想一想，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要求是什么，或神希望你是怎么去做，而不是怎么样考虑我们自己怎么样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只考虑自己的感受，只考虑自己怎么样得失这些，而是回过来，真的是在教会的里面，弟兄们之间能够怎么样彼此的去建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怎么样丰富，以此怎么样当外人看到我们的时候知道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当外人看到我们的时候他们能够真的从我们的身上看到一个怎么样公明之子应有的一些的样式。所以真的希望我们通过这短短这几集经文，因为下次我们再看后面的那个，因为这个十二到十五集呢更谈论的怎么样是我们与人的关系，与人的关系，对不对？然后后面呢会谈到怎么样我们与我们自己的关系和我们与神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呢作为公民之子这一部分呢，我们先看的是作为一个公民之子我们应该与人如何去处理这种关系，处理关系。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们在我们有限的年间都能够真正的成为公民之子，不仅照亮我们自己，也能够照亮我们身边的其他不认识神的人他们脚下的道路。愿真的是神在我们中间兴起他的作为，借着我们带领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主。愿神赐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好，这是我们今天。